你好，呢度系元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33岁嘅年轻演员金泽骤然离世嘅消息引爆全网，不过呢个并唔系故事嘅结束。直到佢嘅前女友将一份聊天记录静静发到网上，再次引爆舆论。呢个消息登上咗6月13号嘅微博热搜榜。嗰份记录入边有一个活生生嘅人。正是一点一点地告诉我们知他过得有多苦，但更加令人窒息的是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部分。今天我们就由这份聊天记录开始，向深处划一划，不单只是金泽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行业对无数个年轻人做的事。那我们先来讲下金泽。金泽短剧演员，在业内算少有名气，有固定粉丝，曝光度不低。他的工作状态由身边人的描述入面可以评出一个轮廓。他戏接戏，早赶早，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这个在短剧行业不是例外，而是行规。但在他前女友曝光的聊天记录入面，这个状态有了更具体、更令人窒息的细节。那个记录入面的金泽不是荧幕上意气风发的年轻演员，而是一个正在慢慢被掏空的人。他说自己很累，不是只是说下的那种累，而是说不清楚怎回事又找不到出口的那种累。他说不知道继续下去有没有意义。就这一句话，在心理健康的语境入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针对，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向。这个是抑郁症患者的典型语言，他没有去系统地治疗，或者即使尝试过亦都没有办法真正停低下来休息。因为停低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继续立足。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残酷的逻辑循环，但这个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部分。聊天记录入面仲有另一个面对被前女友在曝光时提及，金泽所承受的不单止是工作的压力，还有来自行业内部另一种隐蔽的压力。那种压力有一个在娱乐圈心照不宣，但又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镜头前明讲的名字，男性之间的潜规则。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想起另一个名字于朦胧，同样是男演员，曾经出演多部热播剧，有相当的知名度。近年来围绕他的风波持续发酵，于朦胧去世时，不少网上爆料指出他不愿意被潜规则，导致被打压、被雪藏。而于朦胧的去世撕开了一道落差，令人第一次意识到娱乐圈入面潜规则并不单止是针对女性，男演员同样可能面对同样的交换逻辑，同样的黑色房间。而且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是，当女演员受到潜规则，当女演员遭遇潜规则，她至少还有一个讲出口的叙事框架，社会有一套语言来描述这件事。当男演员遭遇潜规则，她几乎连讲出口的可能都没有，讲出来面对的是双重羞辱，一是职业的终结，二是性别尊严的彻底崩溃。这个双重封锁令到男性潜规则在娱乐圈几乎是一个被完全钳制在水面以下的话题，没有人敢讲，没有人去查，没有人愿意承认他的存在。现在在今集的聊天记录里面隐约出现了同样的轮廓。他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他有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没有。但那些字里行间透露的无力感，那种不知道还能够怎样的情绪，配合前女友在曝光时的措辞，足以令外界开始向那个方向去想。现在等我们将视角稍微拉远一点，由金泽个人放到整个短剧行业。 短劇是過去幾年中國娛樂業入面增長最快的賽道之一，低成本、高效率、回報快，這個是資方的算盤。但這套算盤的成本由誰來承擔？由演員承擔。一部短劇通常的拍攝周期是7到14日，拍完一部即刻接下一部，一個演員同時壓幾個劇組是業內公開的常態。有時候早上在這個劇組拍古裝，下午在另一個劇組拍都市，晚上回去揹第三個劇本對白。今集的狀態由他的工作記錄和身邊人的描述來看，正是這種高強度無縫切換的模式。這套運轉模式業內有一個講法，叫做將演員當耗材，用完一個換下一個，年輕的新鮮的面孔永遠有源源不斷的補充在外面等著，競爭令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都不敢說不，因為你說不的很快就有幾十個人企出來說我可以。這種結構性的不平衡製造了一個單向的壓力傳導，所有的成本、所有的風險、所有的身心消耗向下傳，傳到最底層，傳到那個站在鏡頭前叫做演員的人身上。在這個機制下，每一個演員似乎都是自愿行入那台機器的，但他們的自愿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作出的所謂選擇。有人可能會問，中國有演員工會嗎？有勞工保護嗎？有的，在紙面上都有。演員由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有各類製片行業自律監管，有勞工合同法，但這些東西在實際執行裏面幾乎形同虛設，原因是整個行業的生態建立在人脈、資源和隱性規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透明的合約保障之上。一個年輕演員即使受到不公平對待，他真實的選擇是什麼？第一，忍住，继续接戏，继续向上爬。第二，投诉，然后被圈内默默列入黑名单，从此蒸发。没有第三个选择。行业的透明度决定了保护的可能性，而中国娱乐行业的透明度在全球主要娱乐市场里面是最低的之一。片酬无公示制度，资源分配无公开竞争机制，制片公司对艺人的控制有时接近全面管控。早前有报道揭露，多名艺人与公司的合约中存在严苛条款，限制人身自由，规定私生活，甚至在合约到期后仍然有针对艺人的追责和竞业机制。今集有没有类似的合约？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知道在这个行业里面，这样的合约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有网民留言讲得很直接，娱乐圈签的不是合约，签的是卖身契，只是用了一个听起来比较正常的名字。再来讲一下抑郁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中国目前有超过5000万名抑郁症患者，但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真实情况，因为在中国，尤其在高压行业里面，抑郁症仍然被广泛抹黑。你说你抑郁，资方可能认为你不够专业，不够敬业，演员气质太脆弱。你说你需要休息，剧组可能认为你在这里玩大牌，在这里摆架子，觉得自己有资格提条件，所以大量在职人员带病工作，将那条绷紧的弦拉到越来越紧，直到它断。娱乐圈的特殊性在于它制造了一个双重的幻觉，对外是镁光灯下的光鲜，是粉丝的喜爱，在社交媒体上精心设计的美好滤镜，对内是压力、不明朗、剥削和沉默。这两个世界同时存在，但外部世界永远看不见内部世界。今集的粉丝在看他的短剧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演员，他们不知道就在拍摄的空隙，他在跟前女友说他不知道撑下去有什么意义， 由张国荣到乔任梁，再到无数个冇名字、冇人替佢哋发声嘅幕后工作者，呢份名单从来都冇停止过增长。每一个名都系一次系统性失败嘅具体证明。我哋每次嘅反应都系太可惜啦，好遗憾。但我哋从来都冇真正问过呢台机器点解一直喺度运转。今集去世之后，娱乐媒体嘅报道集中喺两个方向，一系悼念，话佢好可惜，话佢有天赋，话佢走得太早；二系八卦化，将佢前女友嘅曝光当成一个娱乐话题嚟消费，讨论边啲细节更劲爆，边啲内容更加适合截图转发。好少有人喺问嗰个最根本嘅问题，系乜嘢嘅系统将一个有才华嘅年轻演员推到嗰个状态？制片公司喺边度？佢哋话呢个系正常嘅行业节奏，冇人强迫佢接咁多戏，系佢自己嘅选择。投资方喺边度？佢哋话市场就系咁样，竞争就系咁样，我哋只系喺度做生意。平台喺边度？佢哋话我哋只系播放短剧，演员嘅劳动条件唔喺我哋嘅职责范围之内。监管机构喺边度？佢哋话正喺研究制定相关规范。每一个环节都将责任推俾下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话自己只系系统嘅一个齿轮，唔系嗰台机器嘅主人。但每一个环节都喺用呢台机器赚钱。呢个咪就系整个行业运作方式嘅缩影吗？表面上每个人都有免责声明，实际上每个人都喺度利用嗰个将年轻人关入去嘅笼。网民话：今集唔系第一个，亦都唔会系最后一个。只要呢个行业嘅底层逻辑唔变，下一个已经喺路上啦。最后讲一件事，翻到嗰份聊天记录本身，今集喺嗰份记录入边讲出咗一啲话，但更多嘅佢冇讲出口，佢选择咗沉默，或者更准确啲话，呢个行业系统性咁训练咗佢，令佢知道某啲话讲出口之后，后果比沉默更加难承受。一个人被逼学会沉默，需要尝试几多次错，几多次挫败。几多次被明确或者暗示咁告知你讲咗亦都冇用。娱乐圈嘅黑暗唔系嗰啲偶然曝光嘅丑闻，丑闻嘅曝光同舆论发酵几日之后，下一个热点覆盖，一切如常，冇任何嘢真正改变。娱乐圈真正嘅黑暗系嗰啲永远唔会被曝光嘅部分，系嗰啲继续沉默嘅人。继续在这个系统入面撑住，用笑面对住镜头，但就在深夜的聊天框入面静静记录自己正在消耗殆尽这件事。今集的案例是一个偶然的缺失，令我们短暂窥见了那个世界的内部，但缺失很快就会被舆论的疲劳填上。张国荣离开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行业太残忍了。乔任梁离开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没人帮他？金泽离开的时候，我们问他死前说了什么？但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这台机器什么时候才会停下，还要再等几多个名字才会有人真正去问系统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